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重要内容是最高法院判决临时保护身份非法入境不得拎绿卡。Colonian 输油管道遭攻击一个月后，司法部追回多半赎金。FDA 批准20年来首个老年痴呆新药，药商股价飙升。布林肯释出信号，美台或重启贸易投资谈判。佛州州长签署法案，禁止中共进行商业窃取。下边是详尽的内容。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星期一对萨尔亚多已婚夫妇上诉案做出最终裁决，一致同意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因为这一对夫妇非法入境，不得以临时保护身份 TPS 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权。此案被告是萨尔亚多公民何塞·桑切斯和索尼亚·冈萨雷斯，他们现在住在新泽西州，有四个孩子。这一对夫妇曾经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非法进入美国。2001年萨尔亚多发生一系列地震后，美国指定萨尔亚多公民在美国可获得临时保护身份 TPS。这一对夫妇在同一年获得了 TPS 计划的保护。2014年这一对夫妇申请绿卡被美国官员拒绝，理由是他们当初不是合法入境。随后这一对夫妇在联邦法院起诉说，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包括接受临时保护身份 TPS 的人，被看作是已被合法接纳的居民，是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但是在2020年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一对夫妇败诉。美国移民和国籍法要求那些寻求成为永久居民的外国人是经过海关检查和准许后进入美国。本案的争议在于临时保护身份 TPS 是不是符合这些要求。自由派大法官艾莱娜·卡根撰写的本案判决书说，授予临时保护身份 TPS 不是说附送入场券，它并不能够消除非法入境引起的取消资格影响。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外国公民的祖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如自然灾害或武装冲突，会令到他们的返回变得不安全，他们可以被美国授予临时保护身份 TPS。 美国大约有40万人拥有 TPS 身份，这一种身份可以防止被驱逐出境，并让他们在美国合法工作。除了萨尔亚多，目前还有11个国家获得临时保护身份计划，分别是海地、洪都拉斯、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索马里、苏丹、南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日较早的时候，司法部找到并夺回了 Colonian 公司在上个月被勒索软件攻击后支付被黑客组织 DarkSide 的大部分赎金，收回了 63.7 个比特币，价值约为230万美元。摩纳哥说，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是不可接受，当他们针对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时，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做出回应。5月7号，黑客对全美最大的燃油管道营运商 Colonian 公司的管道进行攻击。 Colonian 公司的管道系统负责输送美国东海岸约 45% 的燃油。这一次网络攻击令到 Colonian 公司的主要管道被关闭了好几日，造成东海岸近一半的燃料供应出现中断。5月10号，联邦调查局证实，黑客组织 DarkSide 必须对这一次破坏输油管网络的事件负责。同一日，拜登在白宫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发现 DarkSide 组织位于俄罗斯，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一步讨论相关情况。5月13号， CNBC 引述一名匿员官员的消息说， Colonian 公司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已经向黑客支付500万美元赎金。 5月19号 Colonial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鲁德向华尔街日报承认，他的公司向黑客支付了430万美元的赎金，因为高管们不确定其系统的严重破坏程度或恢复管道的时间。布鲁德表示，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迅速和安全地重新启动系统，所以我们做出了支付赎金的决定，这个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然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因为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依靠着 Colonial 公司，包括医院、紧急医疗服务、执法机构、消防部门、机场、卡车司机和旅行的公众，我们的重点仍然是继续运营，向我们社区安全地运送燃油。6月3号，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在 Colonial 输油管道系统遭黑客攻击之后，司法部已经将对勒索软件攻击案件的调查提升至同恐怖主义案件类似的优先级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星期一批准了 Biogen 公司研发的治疗阿兹海默病的新药物 Aduhelm。阿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 Biogen 公司研发的 Aduhelm 可以减缓患者认知能力的衰退，这个是美国监管机构近20年来批准的首个治疗阿兹海默病的新药。 Biogen 公司的股票因为这一个消息而停牌，随后该股票恢复交易，一度飙升超过 60%， 随后收盘上涨 41%，至每股 403.88 美元。 FDA 表示，在该药物进入美国市场之后，仍将继续对其进行监控。 FDA 批准的条件是 Biogen 公司再进行另一项临床试验。在此之前， FDA 没有批准任何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所引起的智力衰退的药物。阿兹海默病是美国第六大死亡原因，但是虽然 FDA 已经批准这一个药物将可以帮助缓解症状，但是实际上该药物并不能够减缓疾病本身。 FDA 星期一表示，他们确定有实质性证据表明这一种药物对患者有帮助。 FDA 说，由于 FDA 批准的 Aduhelm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将拥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新的治疗方法来到帮助他们对抗这一种疾病。 FDA 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卡亚佐尼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知道 Aduhelm 已经获得了媒体、老年痴呆症患者群体、我们选举出来的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卡亚佐尼说，鉴于针对这一种严重的威胁生命的疾病尚未出现有效治疗方法，所以咁多人关注呢一项研究嘅结果係有道理。据 CNBC 星期一报道， FDA 嘅呢一项决定倍受期待， Aduhelm 嘅药物有望为 Biogen 公司带嚟数十亿美元嘅收入，并为患者嘅朋友同家人带嚟新嘅希望。 Biogen 公司喺星期一表示，呢一种药物嘅标价为每年56,000美元，每次药费为4,312美元。老年痴呆症是一种渐进性发展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它会慢慢破坏患者的记忆和思考能力。根据老年痴呆症协会的估计，超过600万的美国人患有这一种疾病。该协会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近1,300万。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表示，美国可能恢复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是否愿意寻求一项美台全面贸易协定。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要求举行的听证会上，布林肯被问到拜登政府针对和台湾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他说，我不得不将你的问题转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但我知道我们正是和台湾就某种框架协议进行对话，或者很快就会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应该开始了。据路透社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表示，布林肯的评论是一个讯息， 表明华府可能会继续同台湾重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一直没有举行的贸易投资框架谈判。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对路透社说，布林肯似乎对长期未完成的 TIFA 做出了标准参考，多届政府一直在追求这一点，有时是作为双边贸易协定形式的中转，更多时候是停滞在这一度。而格莱尔表示，拜登政府可能尚未决定是不是采取更大的步骤和台湾达成双边贸易协定。而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一直是鼓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一轮 TIFA 会谈，台北政府亦渴望尽快这样做。他表示，蔡英文总统热切期待在今年八月公投前重启会谈，来到显示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一些进展。公投可能会扭转他在一月份决定取消对进口美国猪肉和牛肉的一些限制。蔡英文政府自今年一月起允许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引发台湾各界论战。今年8月28号台湾将有反莱猪、真爱造礁、重启核四、公投榜大选等四项公投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星期一签署了两项主要针对中共的法案，称这些法案将保护该州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实体免受外国影响，并打击商业间谍活动。据美国之音报道，德桑蒂斯星期一在迈阿密的一次活动上猛烈抨击北京，并签署了两项针对中共的法案。州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开创性的法案将保护佛罗里达州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免受外国影响，并打击商业间谍活动，确保佛罗里达州的知识产权在州内的安全。德桑蒂斯在声明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敌对的外国大国，每一位州长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教育系统以及他们职权范围内的所有其他实体，以免成为中共从事的间谍和商业盗窃活动的对象。他表示，我今天签署的第一个法案保护我们的公共机构不会受到不适当的外国影响，这个意味着禁止公共实体和中共、古巴或任何这些恶性势力之间的协议。法案将禁止得到北京批准的伙伴关系，比如中共在美国的校园设立的孔子学院，以及外国政府与佛罗里达大学和学院之间的任何其他直接的交易，同时亦都要求院校披露来自外国政府超过$50,000的拨款和捐赠，并将对研究职位的外国申请人进行额外审查。这一位共和党籍的州长签署第二项法案，加大了对窃取商业秘密以令到外国政府受益的处罚力度，将盗窃和贩卖商业秘密定为州法律下的刑事犯罪。未来任何未经授权蓄意窃取或试图窃取商业秘密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将面临三级重罪，最高可判5年监禁。